各位善知识，新年恭喜，恭喜大家，身心安乐，天福正寿，这大智慧。今天开始啊，讲这个《大福经·首楞严经》的第七卷，这一部经有十卷，到了去年的年底啊，就讲完了第六卷，现在从第七卷开始啊。要讲经文之前啊，要先把这个科判把它一个前后衔接的地方把它弄清楚啊。现在我们经文打开啊，第七卷的题目之下，接下来就是科判，而且科判新制下第二是宣说顶咒，这一科是从哪里来呢？要往前去观察，在前面由庚制下第二立说持戒诵咒，这一科分两段，第一是戒持心戒，那就是第六卷的选圆通之后啊，讲四种清净明慧啊。那么现在这里第七卷开始就是第二段宣说顶咒，这个立说持戒诵咒又是从哪里来呢？这是从明圆通门那边来的啊，因为这个这部经啊，太虚大师的科判经中分是分三段，第一是顿问顿答，先是始终全一，这是在经的开头第一卷，第二伪说伪是等流自卑二教，这是全经的正宗的总科，这一科分两段，第一是悟证如来性觉，第二宝虚菩萨初心，就是第八卷解经明之前是悟证如来性觉，解经明之后是宝虚菩萨初心啊，现在这还在悟证如来性觉里面呢，这科判还没有讲完。悟证如来性觉分两段，第一是第三道成三德，就在众生的惑业苦三道里显示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的这个意义所以叫做第三道成三德，这就是有三段，第一是显如来藏，第二是明圆通门，第三是释菩提路，现在讲的是第二明圆通门啊，因为显如来藏就在经文的第四卷前半之前就说过了，那么从第四卷后半以后慢慢就趋近于第二的这个明圆通门啊。那么明圆通门有两段，第一是正教当机双神性修，这是就前面的选圆通之前的这个文字啊。那么第二是追位末世重现戒咒，那么这正是说明从这个四种清净明慧以下的文字，就是分两段，第一是并问摄心眼魔，这是阿难的问话在第六卷啊，第二是立说持戒诵咒，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持戒诵咒里面的第一段是戒持心戒，就是前面的四种清净明慧，那么现在正是说到第二宣说顶咒。下文主要就是阿难要求佛重复再把楞严咒把它重说出来，所以叫做宣说顶咒。顶咒就是佛从无间顶香现出莲花台 台上有法婆，法婆说这个放光说这个楞严咒，所以叫做顶咒啊。下文说这个宣说顶咒的经文啊，分为四段。第一，因熟悉难尽而劝持顶咒；第二，因持住行道而建立禅仪；第三，因闻咒功德而求宣顶咒；第四，因重宣顶咒而显咒功德。那么这就是从宣说顶咒的这个思考。文字都在后边呢，把经文打开一一都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先讲第一段，因熟悉难尽而劝持顶咒。因为修学佛法的人，以凡夫的立场来说，熟过去，过去是多生多劫的习气，烦恼很多，很难把它消除清净，所以叫做熟悉难尽。那么要使这些过去多生的习气把它消除清净啊，那就要劝大家受持后边重玄的大佛经楞严神咒啊，是劝持这个无间顶相所说的这个楞严咒啊，就是以咒为助行的方便啊。因为如果过去多生多劫的习气太多，烦恼太重，那么在修持这个圆通的时候啊，如果会发生种种的阻碍，那么持咒来加持来帮助能够消除这些障碍。所以啊佛劝这个末世修学的人呢在毕竟需要的时候，以咒为助行那么就劝持这个楞严神咒。那么我们顺着经文啊来做说明。阿难，你问色心，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持四种律仪，交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之业，心善口是，身必无因。先说这一段啊，佛对阿难说，前面在第六卷这个末段啊，说明这个四种清净明慧说完之后，现在佛就对阿难说，你前面问末法众生修学佛法的时候，要怎么样子来收拾自己的这个妄心，使他能够静下来，好好的依法修行这个摄心的方法就收拾妄心能够使他万缘放下，好好来修学这个圆通法门。那么关于你所问的话，我前面已经说过修行的方法，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我释迦牟尼佛自称，所以我现在啊，在前面的经文里我已经先说过，要去证入仪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脉，就是要证圆通了要依这个25圆通的任何一门来修学希望能够证到这个微妙的圆通法门，修学妙门。25圆通里面所说的，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的修行修这个25圆通，经文是主要是指的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这是最微妙不可思议的法门，以这个方法去修学那要修之前呢，必定先要注重持戒，要把戒持好。所以接下来就说，求菩萨道，要先持持四种律仪你要行菩萨道，修25圆通的任何一种呢，都是修菩萨道，这都是菩萨道的修法。 你要学习菩萨的行法，要行菩萨道，那么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经文指的是耳根圆通啊，那么就是二十五圆通甚至八万四千任何法门，你在修学法门之前，第一步啊，要先讲究持戒，所以说要先持持四种律仪，要先受持前面讲过的四种清净明慧的四种律仪，就是淫、杀、盗、妄这四种律仪啊。律是戒律，梵语叫做毗那耶，就译毗尼，翻成中国话就是戒律的律啊。仪是威仪，不但是把戒持好，还要视为仪合乎佛制啊。这四种律仪要持得非常的清净，那么修法门呢、啊，才有成就的可能啊。要把这个戒持得怎么样的清净啊？娇柔冰霜，这是比方持四种戒的清净的这个情况。娇白呀、啊，清白，就是把戒持得非常清净啊。到什么样的清净呢？白的情形啊，如冰如霜，冰是白的，霜也是白的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先讲究持戒，最起码这四种根本戒要持好，要持得完全清净，如冰如霜，清清净净洁白啊，所以叫做娇如冰霜，这是根本，在戒法里面叫做根本大戒，这个根本戒持好啊，本既然端正了，末就不会再生，所以智不能生一切枝叶，好像没有受根啊，没有受头，那么受的枝叶就不会生起来。以四种律仪为根本，像受根受头，那么其他的戒好像枝叶啊，出家戒例如沙弥戒有十条啊，这四条就是前面四条沙弥戒的第一到第四，这是根本。那么沙弥戒后边十条就是枝叶啊，后边六条就是枝叶，就是第五的不饮酒啊，第六的不着香发慢不向徒生，第七的不歌舞唱之不往观听，第八的不作恶高广大床，第九的不昏食食，第十的不着持称相金银宝物。那么这是沙弥戒的枝叶啊，四根本持好了，后边的六条枝叶它就不会违犯，也就能够说啊，使这个根本枝叶完全清净。如果以比丘戒来说，四分律说明比丘戒250条，以这四根本为本，那么把这四条持好啊，其他的246条的枝叶它就不会生起来。如果以菩萨戒来说，放往今菩萨戒十众四十八亲戒，这四条根本戒就是十众的前四，那么十众的后边六条跟四十八条亲戒那是枝叶啊，那么由此把这四种根本大戒持好啊，其他的枝叶就不会生起来。意思是说，这四种根本戒持好了，那么后边的枝叶也就不会再有所违犯，就会清净啊。根本枝叶所有的戒法完全持得清净。既然如此嘛，心善口是，身必无因。心善口是就是总包含我们这个身体造业的工具啊。楞严经的经文呢，有些地方很简单，简到啊文巧商议的情况，所以这一句话心善口是啊，在古人的解释里面也引起一些文字上的争论啊。怎么说呢？ 心三他就把它看作贪嗔痴的三种，那么口四就是恶口两舌妄言其语，没有话说，就是真意出在这个心三啊。那么心的贪嗔痴跟口的恶口两舌妄言其语，他就不会升起来了，没有升起的已经有了。这样说好像啊，这个心三两个字不是很清楚，让人很难了解。应当是说我们要使心地清净，必定要持戒，戒以四根本为主，而这个四根本当中啊，它如果会违犯的话，就是因为心地有贪嗔痴的三毒，心的贪嗔痴三毒而引发身的色道淫的三种啊过罪过，那口的啊恶口两舌妄言其语的罪业，就是所谓十善十恶啊，就包含在里面了。心三两个字是文字太简啊，心指我们学佛修行的这个心地，这个心地里面我们一向就有很多烦恼，烦恼的总根本就是贪嗔痴，这个就是根本之中的总根本。一切烦恼罪业起惑造业，完全由这个贪嗔痴来的，以贪嗔痴为本啊，所以心地里本有贪嗔痴的烦恼，由此升起对着外境啊生会造杀盗淫的三业。这个三呢、啊，应当是指身三，身体的三业啊，不杀生、不偷盗、不妄不杀生、不淫、不杀、不盗，这三种是根本，这是身三业啊。心地要它清净，就是使贪嗔痴不起，贪嗔痴不起，那么它这个身三业的三道淫就不会违犯啊。那么而且到了这个口的事业啊，恶口两舌妄言其语也就不会违反了。这句话心三口四应当是包含这些道理啊，因为它文字太简，文字简的把这个意思有的时候表现不出来，由此如果死板板的看在文字上，就会发生很多争论。所以这个楞严经摩相记啊，莲池大师的摩相记里面，对于这句话他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就认为啊一般人的解释啊好像是都不切实际。那么他提出的解释，可是他提出的解释两种呢，实际上他是没有注意到他是文巧商议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文字太巧了，巧到不能再简，文字太简，由此啊这个意义就显不出来。实际上它只是说明心地的贪嗔痴如果能够压服不起的话，那么身的色道淫就不会违犯，口的恶口两舌妄言其语也就不会违犯。所以啊身必无因，他们这些罪业的因种啊，既然你从贪嗔痴把它下功夫压住了把四根本戒持好了，那这些芝麻的这个罪业啊，它一定就不会升起，因为没有升起的因缘了。看这一段文就可以知道他最注重在根本界的四种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如是四事若不为若不已事，心上不缘色相未出，一切模式运河发生啊假如你能把这四种根本戒持好，那么修行的魔境啊就不会发生，不会升起来。有佛就有魔，不修行不会有模式，你用功修行的模式就会发生，他会来考验你啊。但是如果你把这四事就是指四种根本戒，把四种根本戒持好啊，不会有所遗失不遗失，就是说他 完全吃得清净，不会有一点点遗漏，不会有一点点这个误失啊。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啊，那么这个心地尚且对于外境的色法啊、香味触，这个总包含六尘境在里面啊，通通他都不去缘他了啊，不缘虑外尘了，因为知道有缘虑外尘会升起烦恼而造业，所以现在他连这个六尘境都不去缘了，那外面的模式他要升起来就没有因缘了啊，会发生模式就是对于色香味触的外境啊升起这个缠绵啊，那么去圆这些尘境，然后魔才有机会啊成这个因缘，他就来找到你的麻烦啊。假如你不圆色香味触，那么这些魔事他要升起来就没有机会，没有他的助缘，所以魔事怎么能够发生呢？云何是疑问词。既然能够持到那么清净，戒持的清净，那么那些模式它怎么能够升得起来呢？就不会升起这些模式。看这一段文呢、啊、可以知道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之深啊，尤其在宗门下啊参禅的这个修行人，他注重在求开悟，要明心见性，下死功夫在参禅，因此他哪里有时间去研究那些戒法呀？就没有时间去专下功夫研究戒法，因此自古他们只是按照楞严经所说的，我把这四种根本戒持好，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影响到这个宗门下的修持的人相当的深。我们看看明朝末啊，有一位专一大师的这个塔智明里面的说法就可以知道，明朝末跟四大师同时的有一位专一大师，他的法名叫做观弘啊。专一大师他是参禅的啊，他是从这个寒山大师座下参禅开悟的啊。那么因此啊，塔智明里面啊，维大师写他的塔智明里面呢、啊，有这么一段文啊，他说当时专一大师去见寒山大师的时候啊，跟他学习佛法啊，得法以后啊，有一段时间他就想到出家人的戒律啊，他不甚了解，因此专一大师就请求这个寒山大师开始关于出家人的戒律威仪的问题。寒山大师的回复啊是说，我一方面要参自己的这个功夫啊，时间要占了很多，一方面还有其他的各种佛事工作，那么因此我就没有时间呢、啊、去阅律，就是说经律论三藏里面的律藏四分律五分律等等这些广律啊，寒山大师没有时间去看，因此他反过来要求专一大师，他说你如果有空啊，希望你能够抽点时间把这个律藏好好的下番功夫啊、那么你如果有了解之后的话，也贡献我一点帮助啊。结果呢，专一大师虽然是他本来要求他这个寒山大师把戒律的戒法来开始他啊，寒山大师说他没有时间看啊，要他自己去看，结果他自己也是没有时间看。专一大师他也是为了要参禅，也还有很多佛事要做，结果也是忙不过来，也没有看看这个整部的律藏。所以他平常教人呢、啊、就是教人依楞严经的四种清净明慧好好的去修学，就是讲到戒就以楞严经的四种清净明慧为主啊，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好好的做好的话，那么其他就用不着去勉强去寻求了，因为实际上也没有这个时间了。 由此可见，这一部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之深，尤其对于宗门下参禅的人，他经在此，律也在此，论也在此，而以楞严一经啊，统摄住这个整个佛法的经律论三藏教理都在里面。所以有人说，楞严经就是整部大藏经的缩影，是整部经律论三藏的浓缩起来的一部经。因此啊，如果要了解整部楞严经的博通三藏，不博通三藏没有办法了解楞严经。翻过来说，假如你通达楞严经了，也就是已经得到整个三藏的大纲领，经律论三藏的纲领都在这里面，通楞严经了，整个教典的内涵都在这里面。因此这一部经从这个唐中宗的时候翻译过来之后尤其到了宋朝到了宋朝，那些宗门下禅宗的这个要明心见性的禅佛子，可以说无人不读，无人不看，他们要参禅必定要以楞严经为主。看看这个禅宗语录里面有很多祖师，他们都是看楞严经得到的受用，所以可见这部经对中国佛教的这个影响之深那么所以我曾这样说过，假如有人破坏诽谤楞严经，那就是破坏整个中国佛教因为千余年来中国人修学佛法就以这部经为总纲领在太虚大师的这个社论研究里面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因此之故这部经对中国佛教影响是非常之深。不过实际上也是如此假如你能够按照第六卷末的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做好的话，实际上所有持戒的大事大致都已经完成了，没有什么缺陷。所以这里总结说，佛对阿难说阿难啊，如果你在这四事，如是指上文所说的四种清净明慧，这四种清净明慧的四样事情，假如能够好好的做好，不会有所遗漏，不会有所失误做到这种境界，心尚且不缘色相未出，那么一切模式怎么能够发生戒有没有持好，四种清净明慧有没有做好，看心上不缘色相未出，看这句话，如果达到这种境界，就显示你戒持好了那就反问自己，你缘色相未出吗？恐怕是大缘特缘了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缘色相未出，这可见戒也没持好那么因此之故，戒有没有持好不必问其他，只看这一句话，心上不缘色相未出，你的心缘色相未出吗？假如你的心还在缘色相未出，那就显示这个戒并没有持好，那模式就有发生的可能，那就有危险平常只注意这句话，你是不是在缘色相未出，色相未出的缘有没有断而不缘的境界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由此可以知道自己持戒的情况这是说明第一，注重在讲究持戒如果能够把这个戒法根本戒持好那么枝叶不发生那么修这个圆通门就有成就可能了。如果有一部分的这个根性比较烦恼障特别重很难把这个持戒的功能做到就近的目标，那佛就说明，那你不妨来修学坚持这个咒语，持楞严咒，可以防止这些过去的俗习， 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若有宿习不能灭除，你教世人一心送我佛顶光明，摩诃萨坦多波旦拉无上神咒。佛对于阿难说，如果有些人熟悉，熟是过去，过去式的习气很重，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过去式的习气，色道人的业力很重，单靠持戒一门呢，好像还不能灭除这个烦恼，那有什么办法呀？你教世人一心送我佛顶光明摩诃萨坦多波旦拉无上神咒，你指阿难啊，同时也包含所有啊弘扬佛法的人，住持佛正法的人啊。假如你有些习气太重的众生，单靠持戒不够灭除烦恼的作用，那你就教他世人，指这个宿习很重不能灭除烦恼的这种人，叫他专一体心啊，持诵我所说的佛顶光明摩诃萨坦多波旦拉无上神咒，就是叫他持后边重说的楞严咒。因为楞严咒是佛从头顶上的无间顶像放出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那么宝莲花上面有一尊法佛坐在哪里，那么这个法佛所说的咒就是这个楞严咒啊，就是摩诃萨坦多波旦拉无上神咒。摩诃萨坦多波旦拉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大白伞盖，大白伞盖，摩诃是大，萨坦多是白，波旦拉是伞盖啊，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咒的功能很好，非常殊胜啊，就好像一个大伞啊盖住你，保护你一样，这个咒是无上神咒啊，没有比这个在上的，因为成佛就是最上，没有比成佛再高上，所以佛国为无上。而这个咒神妙而不可测啊，就是不可思议的妙咒。那么你把这个神咒持好的话，那就能够把过去的俗习呀啊这个种种的烦恼都能够慢慢使它消除啊。下面说明这个持这个咒的功能，世事如来无见顶下无为心佛从顶发挥做宝莲花所说神咒，说明这个咒的起源啊，诗就是词，这个楞严神咒啊是佛如来就是佛了，佛的无间顶就是头顶上的无间顶像，佛有32相，32相头顶有一个无间顶像，这个顶啊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螺旋的那个地方啊，头顶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我们平常人呢就站高一点看头顶就能看到，可是佛这个地方看不到啊，你站高一点它就往上升啊，升高一点，无论如何看不到佛的这个无间顶啊，所以叫做无间啊。释迦牟尼佛做太子啊，还没出家之前还是太子的时候，一降生啊，那么这个无间顶像就已经显出来了。他成佛了，在菩提树下成佛啊，东方有一位菩萨要来见佛的无间顶像，他站高一点，那个顶像又往上升啊，升高一点，一直往上升，升到大梵天还是看不到啊，因为你想要看你站多高，他就升多高，无论如何看不到他的顶尖的地方就看不到。据说南传佛教的寺庙啊，它呀有一个这个尖尖的这个东西哈，往上一直往上升的尖尖的东西，那是表示佛的无间顶。 说这个是佛的无见顶相无为心佛啊所说的心咒，心是真如自性啊，佛所听证的诸法理性啊，从此中发挥出来的妙用啊，所说的咒是从佛的无见顶而发挥出来的，所以叫做从顶发挥啊，从头顶放光啊，现出宝莲花。这个千叶莲花上面有发佛坐在那边啊，然后这个发佛说的咒不是佛的应身说咒，而是应身的头顶现出来的发身佛啊，发佛所现的心咒啊，所以这个咒至高无上，没有比它更殊胜。那么因此如果受持这个咒就可以帮助消除这个烦恼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讲。